大家好，今日系8月18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朱镕基今日喺北京八宝山火化，全国各地以及驻外使馆全部降半旗。不过奇怪嘅系，由17号开始，八宝山附近多个路口直接就拉起咗封锁线，行人、电动车一律唔准靠近，东西两边都封死咗。向南行的永定路口，凌晨仲喺度紧急加装铁护栏。天安门广场亦系风声鹤唳，到处都有明光暗哨同公安便衣。有现场网民就觉得奇怪，官方通报除咗封路之外，仲系封路。至于追悼会点搞，遗体告别喺边度举行，全部都揞到密密实实。成个北京搞到如临大敌，唔系因为朱镕基。而是擔心歷史重演。1976年周恩來離世，引發四五運動。1989年胡耀邦離世，就燃點咗天安門運動。更加耐人尋味嘅係，火化前一日8月17号舉行嘅江澤民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官方規格非常嚴密。不過時評人胡力任。翻查新聞稿同出席名單，就發現一個反常到唔可以再反常嘅現象。江澤民生前身兼黨政軍三頂帽，而軍委主席先至係佢嘅權力核心。不過今次紀念大會嘅通稿入面列出嘅政治局委員，清一色都係黨務同國務院系統嘅文官，軍委系統竟然一個都冇，冇任何一位現役上將具名出席。5大戰區更加冇代表露面，就連按常理應該到場嘅紅二代代表人物、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喺名單同現場都完全揾唔到人。胡力任據此判斷，習近平仲管得住文官，不過軍隊入邊之間已經出現深度分裂啦。如果將時間線拉長，這個判斷就更加令人細思極恐啦。X 平台分析人士 Findings 将今年呢一条线串埋一齐，年初拿下张友侠，张友侠系军队中仅存嘅红二代之柱，系军委第一副主席，亦系军改同对台部署嘅定海神针。喐佢等于喐咗军队最核心嘅共识。呢件事反映习近平已经认定军中最高层出现咗唔可靠嘅力量。跟住落嚟就係上將一批一批落馬，軍隊系統被連根清洗。再睇落去，呢場風暴已經吹到退休老將嘅後院啦，就連正國級退休老將嘅大臂辦公室主任，做咗20年嘅老部下，都逐個被拔走。退休常委本人唔喐，先喐佢嘅秘書，就係拆佢嘅柱腳，斷佢嘅消息線同影響力。呢個情況反映習近平而家面對嘅對手已經唔係某個現任政治局委員，而係成個老人幹政網絡。呢班老人雖然退咗休，但係門新故里仲喺度，仍然可以喺關鍵人士同政策走向上形成無聲阻力。呢個亦解釋到點解去到17号嘅紀念大會，習近平會公開將8964當成正面攻擊咁講。呢個根本唔係單純回顧歷史，而係一個警告。當年江澤民可以上位，就係因為喺生死關頭企啱隊。習近平嘅意思就係、是、今日邊個中邊個奸，就睇呢一條啦。當一個領導人要搬出呢種最敏感嘅政治符號嚟要求忠誠，就係、是、反映出靠正常紀律已經壓唔住個局面啦。另外仲有一條傳聞，僅供參考。就在江澤民紀念大會前一晚，胡力任透露8月14号北大河傳出兩股勢力對峙，一度出現極端情況，雖然很快平息，但是習近平連夜回北京，消息相當驚慄，同期社交媒體亦流傳類似講法，連台灣媒體都跟進報導。不過現實上，習近平在17号照常出席江澤民的紀念大會，究竟真的發生過政變級衝突，只是之後平息了，還是純粹是謠言呢？歡迎大家分享你們的看法。 高层博弈烧到这个程度，维稳要钱，军队要钱，防住各路诸侯同样要钱，那钱在哪里呢？接下来这一段就和荧幕前每一位都直接有关。 X 平台的悉尼闲人爆出一条重磅消息，他说中共在极端财政困境之下，央行和税务系统正联手打造一座数码化财富监狱，现在微信、支付宝和银行系统已经深度联网，个人单笔转账只要超过50万人民币就会自动上报央行风控。最可怕的是这条红线官方可以随时调低，一旦触发就可以一个掣就冻结，令你一瞬间寸步难行，海外华人都走不掉。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入了外国籍20几年的老华侨打算回国养老，户口和资金才刚刚转回国内，随即就被地方税务局约谈，对方直接搬出金税四期和 CRS 2.0 跨国数据交换系统，以原中国户口未注销为由，认定他仍然是中国税务居民，要求他补回过去20年在海外所有的个人所得税。原本想着落叶归根，点知一夜之间就变成自投罗网。中共现在割韭菜的疯狂程度，反映他面对的已经不是困难模式，而是存亡模式。进入存亡模式的政权往往会不惜冒险，这一点在伊朗身上更加演绎得淋漓尽致。《华尔街日报》17号披露，德克兰强硬派领导层秘密开会确立的方针是扩大冲突，他们请出两伊战争时期的老将雷扎伊重新出山，掌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再由泰布接管巴斯杰民兵，同时组建内部情报网，革命卫队亦开始全面加强对正规军的控制。同一时间，伊朗代表直接向阿拉伯邻国摊出报复清单，包括切断波斯湾海底电缆，在科威特和巴林的什叶派社群煽动动乱，甚至准备由地面直接入侵科威特。这些不是得把口，5月1号6名伊朗革命卫队军官遭渔船登陆科威特布比延岛，并同科威特部队交火，4名伊朗人被扣押，当中竟然有2名是海军上校。德克兰事后解释说是导航失误，但是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最北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观众朋友，中共对海外华侨资产进行无差别收网，你认为他们是否虚张声势，还是真的去到山穷水尽的绝境呢？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查税警告呢？欢迎你留言分享。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保什么。健康503高代谢保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很不同的。有人说精气神都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面向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来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我们看到在昨日17号那时，特朗普总统宣布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而且还隔空喊话，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讲了一番说话。而今日就有消息爆出，话中共外长王毅在这个时候突然时隔5年再次访问韩国，而且习近平9月份访美的行程现在亦被爆出大幅缩水，据说只是会在白宫停留一天。有评论员认为，中共真正担心的是东北亚城盘棋正被特朗普重新洗牌。 睇翻路透社嘅报道，话中共外长王毅将会喺19号到20号去韩国访问，首先会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跟住20号嗰阵就会去青瓦台会见韩国总统尹石月。佢会先见外长赵显，之后再去见总统，跟住再同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举行会谈。至于会谈议题咧，可能会包括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目前嘅区域形势等等。而且呢亦都是为了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等高层互动做定铺路工作。不过呢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见到特朗普总统刚刚在昨日下令大幅缩减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等于在这里敲打李在明政府，跟着这个时候中共就立刻趁虚而入，不知道想做什么。那特朗普总统就说，既然呢南韩是不愿意在关键时刻帮美国，那美国为什么还要派39,000名军人长期保护南韩呢？而且呢也都是再次释放出跟金正恩有直接接触的信号咯。在昨日记者就问到说，金正恩为什么没有这个公开的回应呢？那特朗普就说他已经回应了，而且呢说对话非常之积极，不过他就没有透露任何细节问题咯。不过呢媒体亦包括政客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话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背后呢亦都系同南韩一直拖延，迟迟未落实对美国的3,500亿美元投资有关。南韩去年嗰阵承诺系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嘛，当中有1,500亿美元系用于造船合作嘅，剩低嗰2,000亿美元到而家为止都仲未公开任何具体项目。所以呢特朗普政府官员认为南韩这个进度简直是太慢了，甚至有人形容说南韩是他们见过最慢的谈判者。相比之下，日本方面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这个计划已经有6个项目获得批准，非常之迅速。所以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美国和韩国的投资计划迟迟没有完全落实的同时，韩国竟然持续扩大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包括由阿里巴巴、联想再到奇瑞汽车，韩中的经贸互动明显升温。所以你自己讲啦，川普是不是要去敲打一下李在明？咁所以最近我哋睇到咧，北韩方面似乎亦都成为咗而家呢个抢手货啦。过去几年，金正恩明显喺度加强同俄罗斯方面嘅合作，包括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同埋人员支持。北韩同俄罗斯嘅关系迅速升温。随后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将2026年第一次出访的地点选在平壤，那个也是在近7年来再次访问北韩。那中共方面呢公开强调战略引领，还有所谓的传统友谊。而且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共不愿意看到自己对北韩这种传统影响力被俄罗斯不断稀释。俄罗斯可能可以给北韩一些资金、能源还有军事技术，中共就可以给了一些贸易、粮食和外交保护。但是美国手里面其实有一张中共和俄罗斯都没有亦无法替代的牌，那个就是放宽制裁，加上外交正常化，还有可以再次举行美朝领导人峰会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看到有报道分析认为，中共一方面担心北韩会过度倒向俄罗斯，另一方面又担心美朝突然间恢复直接交易，于是王毅就选取这个时候赶去首尔，那个意义肯定不单止是改善中朝关系这么简单。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也都在推动重启所谓的北韩半岛对话，甚至提出要以多边谈判的形式推动结束韩战。那个韩国呢既要维持美韩同盟，又想要改善对华关系，中共自然亦都希望将自己重新放翻喺呢个半岛外交中心嘅位置。但系习近平更大嘅考验系跟住落嚟，好快就要喺9月访问美国。嗰个川普总统咧已经确认习近平会喺9月24号到访美国，然后同佢举行会谈。政客报道话，习近平最迟会喺23号抵达。23、24、25号就离开，然后22号的时候，他亦都不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那个25号离开， 等于24号一日整个行程一日先在白宫然后跟川普会面这样一日。所以白宫也都已经确认了24号两国领导人会举行会面，这个就跟外界之前原先推测的说习近平呢可能会藉着这次联大的舞台高调地叙述中共的国际秩序。但是呢目前报道出来的习近平的行程是不太一样的。咁我睇到有新聞周刊呢就報道話呢，中共近幾年係越嚟越強調所謂嘅元首外交。美中經濟企安全檢討委員會叫 USCC 嘅主席施瑞福就認為話，中共呢偏好係由最高嘅領導人去直接設定方向，然後呢同時可以借助呢種峰會迴避棘手嘅議題。嗰、那個中共嘅口中嘅穩定亦都唔代表政策軟化。咁嗰個中共方面呢仍然持續包括對台灣、菲律賓仲有日本喺度施壓，而且亦都希望美國能夠減少喺呢個區域盟友嘅介入，由美國同中共嚟直接處理亞洲嘅事務。咁除此之外呢，我哋嚟到中共當局對呢個川普所提出嚟嘅叫做新貿易同投資機制亦都表現出嚟濃厚嘅興趣，可能呢希望可以繞開呢個傳統嘅國安呢種官僚嘅體系。那個 USCC 呢就認為話呢，而家中共正以峰會同穩定嘅包裝對外戰略，而真正嘅考驗係在於川普能唔能夠避免進入到習近平偏好嘅呢種元首引領嘅模式當中，並且呢守住美國同盟友嘅利益。與此同時，我哋睇到中共嘅內部亦都係啱啱結束咗一段非常敏感嘅呢個政治時段。八月初嘅時候呢，中共嘅高層進入到北戴河活動期間，那個17號習近平亦都係率領住高層喺呢個北京出席咗江澤民嘅誕辰100週年咁樣一個紀念活動，那個等於係正式宣告呢個北戴河活動結束嘅。咁接落嚟呢就係、10月份有一個20屆嘅五中全會，軍隊嘅修整、人事嘅變動、2027年嘅21大嘅佈局，仲有習近平能唔能夠繼續取得第四個總書記嘅任期，都係而家外界非常關注嘅呢種觀察焦點啦。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们看到美国依然是维持着对中国的二级旅行警告，那个不断地美国驻华使领馆呢不断地在发出警告，昨天再发出来。现在在这个级别呢就是提高警惕，就是明确提醒美国公民，你在中国的酒店房间又好，电脑、电话、网络活动还有数字支付都可能受到监控或者是搜查，甚至发送批评中国政府的私人电子邮件亦都可能会被拘留或者是被驱逐出境的风险。那个有些人呢甚至可能准备离境的时候先发现自己是被出境限制。
好多人以为间谍只是电影入面先会出现，又或者专门针对高官政要。不过调查局昨天公布这宗案件恐怕会令你吓亲，中共的耳目随时就坐在你隔离，同你一样饮紧杯咖啡。故事主角是德国的资深记者周敬恒。1998年，他在《明镜周刊》北京办事处担任主任期间，八名中共国安人员直接闯入办公室，以持有机密文件为由，将周敬恒赶出中国。现在周敬恒在台湾东吴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研究的题目相当有意思，就是中共情报机构怎样渗透台湾。去年5月，周敬恒和朋友去阿里山度假，期间一名年轻的亚裔女子主动上前搭讪。在中国住了8年的周敬恒一开口就听得出不妥，这名女子讲着一口很重的中国北方口音，她即刻提高警觉，结束对话。冇几耐，周敬恒就见到呢名女子对住手机讲北方话。更加古怪嘅系，周敬恒一行人翻到酒店唔够10分钟，呢名女子竟然已经出现喺酒店大堂，仲坐咗喺周敬恒朋友身边。周敬恒当时即刻同朋友讲：唔好再讲电话啦，佢系由中国嚟嘅情报人员嚟噶。翻到台北之后，周敬恒即刻报警，调查局审查闭路电视，发现呢名女子一路跟踪到酒店，期间仲会匿喺车后面，匿埋喺街角，手法相当专业。不过调查局介入之后，呢名女子喺2日内就离开咗台湾。 咁呢名女子究竟系边个？而佢留低嘅一句话，竟然惊动咗欧洲两大情报机构。今年六月，周敬恒将呢段经历写入《台湾展望与探索》期刊嘅论文，当中揭露一个关键细节。呢名女子当时搭讪嗰阵，曾经话自己住喺丹麦北部。中国去台湾嘅旅行团早已经停咗啦。不过，如果一个中国人持有欧洲永久居留，就可以较容易去台湾。中共如果要派人过嚟，找一个有欧洲身份的人自然最方便了。而这位女子所讲的丹麦北部靠近波罗的海要道斯卡格拉克海峡，亦正正是近两年欧洲海底电缆连接出事，谍影重重的敏感海域。周敬恒透露，台湾调查局事后通知了两个单位，一个是德国联邦情报局派驻台北的人员，另一个就是丹麦情报机关。由此可见，这件事背后牵涉的层面相当深。周敬恒估计，中共国安部各省总兵力高达80万人，其中约18万人专门针对台湾。相比之下，整个德国情报机构亦只有6500人。周敬恒在报告最后写下一句相当沉重的话，台湾是矿坑入面的金丝雀。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共情报网络已经对整个西方民主世界展开行动，而台湾就站在最前线。如果西方到现在还看不明白中共这一套混合战套路，台湾的今日随时就会变成欧美的日常。一个曾经在北京和中共交锋过的老记者，去到台湾深山入面，竟然还是被人一路跟住。这件事反映中共的渗透早就不再是点对点，而是全面撒网。你觉得中共这一支18万人的国安大军，还有多少人拿着不同国家的护照潜伏在台湾社会入面，甚至在海外华人圈入面呢？台湾现在究竟守不守得住这一张无孔不入的网呢？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了，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都不断收紧对中共海外影响力和技术渗透的防线。那个五角大楼18号宣布已经正式通知全美国30间学术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审查和中共、俄罗斯、伊朗等这些受关注外国实体的学术财政和研究合作关系。那个已经转型，即之前改了名，不知道是不是存在了这个前孔子学院也都被纳入审查范围。那个根据要求显示，现在各间学校必须全面核查这些对外合作、敏感研究和出口管制项目等，并终止存在国安风险的合作关系。那个在8月31日之前，这些被点名的学校必须向五角大楼提交报告。那个美国国防部研究暨规划次长米高表示，对罔顾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现在是零容忍。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执行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我们看到这项研究行动也都延续了2019财年这个国防授权法所推出的一份风险名单。当时大约有130间包括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大学的企业和机构等，因为涉嫌技术转移等风险而在这份名单中受到关注。另外，大纪元最新发表了一份独家报告，标题是《高墙有意中共特情制度研究》。那个内容指出，中共在海外影响活动不一定是依靠所谓的地下间谍组织，而是采用一种更常见的方式，利用公开、合法甚至长期获得信任的身份进行渗透，将普通机构和人际关系亦都接入秘密任务体系。那个五月那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有这个纽约的福州海外警察站负责人卢建旺，他已经被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和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虽然他有一项串谋罪的这个罪名是没有获得定罪的，但是呢，法院裁定这个条务服务站 在没有向美国政府申报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共公安人员的指挥。感觉其实中共的这种模式已经不只是出现在美国的了，好像英国其他地方都有出现。比如在英国的话，有两名同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以及英国执法系统有关的人士被认定亦都是协助中共情报的机关搜集意见人士的住址、车辆以及社交账号，还有政府资料库资料等等。咁嗰个更早一啲呢，仲有瑞典嘅法院亦都係裁定判决搜集维吾尔人，然后仲有一啲藏人社群嘅情报人士有罪。咁嗰个报告当中呢，亦係将呢一种运作模式概括为叫物件，就係、是、物色能够自然咁接近目标嘅人，然后呢再通过一啲关系嘅建立，然后下达任务资讯传送。咁仲有呢，就係、是、持续嘅这一种控制呢形成一个情报链。所以这些案件都显示出中共所采用的是一种长期信任，再加上亲情，再加上返乡需求，什么甚至是尽孝道等等呢，都可能被中共利用来成为他施压的工具。另外呢，报告也都同时强调说，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在这种侨团工作，或者他的立场亲共，再或者是参与过公共服务，就反推他们都是特务。因为真正需要观察的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关系、任务、护送、控制，还有保护、伤害等等环节，是不是有证据闭合。而西方国家呢，真正应该警惕的也都是，就是这些表面上看似是普通的，然后看似是有合法的，但是却能够暗中地被接入到这种敌国系统的关键网络。
接下来这宗事件就看得出，翻旧历史、算旧账，往往都是政治斗争入面一把刀。8月15号韩国光复节日这一日，法务部长郑成湖抛出震撼弹，宣布冰封了足足16年的亲日派财产追讨行动重新启动。按官方安排，第二届专案调查委员会最快会在年底成立，准备展开为期5年的大规模追查，而特别法案确立12月3号正式生效。同一日，首尔一班年轻人就借用韩流粉丝的玩法，包在一间咖啡店搞了间俗称亲日派主题咖啡馆，招牌饮品叫做倭君血红五味子茶，杯垫上呢就印着李元用。李元用因为推动日韩合并，在韩国人眼中就是卖国策的代名词。这件事并不是一班人自己围内玩下咁简单，南韩女星贺盈上个周末就亲手写信道歉，还在片场情绪崩溃流泪，起因就是被南韩网民挖祖坟。她之前上节目那时候还非常自豪地分享自己家族四代行医的光荣历史，这个本身是一个几讨好的人设，不过她就忘记了南韩网民最擅长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挖祖坟了。短短几日，网民就查出贺盈的曾祖父当年是推动日韩合并的亲日团体骨干。1918年，贺盈曾祖父还曾经在报纸上讲过，全家都着日本衫，妻子是日本人，屋企不讲朝鲜语，亦几乎不同朝鲜人来往。虽然贺盈公开反省，不过他新剧的访问照样被取消，广告亦被下架，法律要到12月3号才正式生效。不过社会制裁已经开始，而这个只是前菜，因为南韩政府即将启动一场国家级抄家，难道是李在明没钱使？法务部估计今次清算亲日派财产大约可以追回325亿韩元，不过南韩政府要由四个部门抽调人手，成立国家级专责机构，再大搞五年，但是行政成本已经相当可观，所以看落目的不是因为为了钱。那究竟是为什么？答案其实就是那个时间表入面，7月底 南韓國會議長對總統連任修憲一事鬆了口，被外界認為是打開了一道門縫。踏入八月，總統李在明的支持率跌到 43%， 創上任以來的新低，而負面評價更加過半。民調下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民間對連任修憲的不滿。八月十四號，李在明發文表示，四年連任制修憲一直都是他的立場，在野黨就狠批這個是越獄式修憲，認為李在明是想靠修憲解決自己身上的官司。到第二日，八月十五號，法務部長就宣布重新啟動清算親日派，歷史亦證明，南韓左翼八十年來最好用的政治提款機就是反日。李在明重新提起清算親日派，可以重新燃點基本盤，為修憲這場仗造勢。不過今次清算行動所動用的法律工具亦相當嚇人，這個不是一場簡單的口水戰。2006年盧武鉉政府規定，只要被認定為親日派，由日俄戰爭到1945年間取得的財產一律推定為通敵所得，國家不需要另外找證據就可以沒收全部土地和財產。而今次2026年新版法律更加厲害，就算後代早已將土地賣了，賣地所得的錢一樣要追回來，甚至還加入檢舉獎金，鼓勵全民找出漏網之魚。一部法律，另一個延續百年的家族，隨時都要面對被抄家的風險。亦由此帶出南韓社會現在爭論得相當激烈的問題。一個人八十年前做過漢奸，他的曾孫到底應不應該為此付出代價呢？如果應該，這條界線又應該劃在哪裡呢？是沒收財產、公開道歉，還是連一份正當工作都不可以有呢？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們的看法。
日日跟著節目看時事追熱點，對眼一看就是幾個鐘頭，到了夜晚肝結崩緊，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